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国是什么国？就是神的国。有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词，天国，好像神的国，我们的国就离我们很远。因为我们讲到天国，常常想到就是天堂，那么我们死了以后去的地方。事实上，不管是神国或天国，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只是马太因为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不用神国这个字，他都用天国啊。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不管是神国或天国，都是耶稣还有初代教会的信息的中心啊。像使徒行传一章三节，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40天之久，跟门徒传讲、讲、讨论、谈天国的道理。耶稣讲的比喻是天国的比喻，耶稣讲的道理是天国的道理。耶稣所传的，初代教会所传的，就是天国的道理。我们今天比较不这样用，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耶稣，这都没有错啊。其实天国的道理重点也就是耶稣的道理，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天国之君的福音，天国之君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天国，我们讲天国的比喻，甚至我们讲道，都跟天国有关系的，只是我们比较少用这个词。而且我希望各位想到天国，想到神的国的时候，不要只限于想到将来的天堂啊。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就相当接近的跟天国跟神国在一起了。我说相当接近是很难用一个名词来形容，就是我们实在已经在神国里面，在天国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天国，就是在神国里面。不过呢，就不太完全，我们还是罪人，所以不怎么完全，所以我们还是在那里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好像还没有降临一样，实际上是已经降临了。天国之君已经来了，天国之君来了，天国就来了，耶稣已经来了，天国也来了，只是还不完全，第一次的降临不算是很完全。在象征性的意义上面，或者说预表性的意义上面来讲，完全了。耶稣来已经成全了，成就了一切的工作，天父要他做的赎罪的工作。只是这个赎罪工作的完成，还要等主的再来，还要等我们在世上靠着圣灵传扬福音，继续让神的国拓展。我们的国就是天国，就是神的国，好像很遥远，不遥远。当我们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，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地如在天，我们就在天国里，就在神国里面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原文没有神那个字，从前远离的人，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远离的人，远离神，远离别人，远离自己。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叫 alienation， 就是疏离，就是异化啊，我们可以用疏离异化来形容罪恶的结果，就是人和人之间，人和神之间，人和自己，事实上人和万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疏远。夫妻可以睡在一张床上，可是两个人的心是108000里远。我们可以挤在非常非常人多的电影院，或者是大街上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可是我们在里面非常的孤单。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形。罪恶叫我们疏远，远离，远离到一个程度，变成异化。这个 alienation 啊，远离、疏离。Alien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异形啊，就是外星人啊。你说我们在这里怎么讲到那些妖魔鬼怪的事了？ 不，外星人当然是电影了，但是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是一个异形，我是一个异形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已经异化了。外国人不只是外国人，外邦人不只是外邦人，外星人。各位，说起来好像有一点悬，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，讲话讲不通，听到了，但是听没有听进去。我们夫妻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，好像常常没有办法沟通，就是沟而不通啊，没有办法通。那个罪恶拦阻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亲，如果两个人或两边不和，怎么能够叫他和呢？各位，两个人吵架，你怎么叫他不吵架呢？怎么能叫他和呢？我们中国人应该最知道做什么了，请吃一顿饭嘛，把两边找来，大家杯酒释兵权，大家吃一顿饭，变成好朋友。各国各民各族之间怎么样能够成为朋友，不敌，没有敌意？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讲的很有意思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远离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各位，血让两方得以亲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血是让我们有点恶心的东西，血是让我们有点觉得惧怕的东西，血很多地方是一个生命的死亡。为什么耶稣的血能够让我们跟神，我们跟人，我们跟自己亲近和好呢？简单的说，因为耶稣的血里面代表了他对我们一切的爱，这个爱，舍命的爱，让我们跟神、跟人、跟自己和好了。这一群人和好的人，就是神的国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：“神的国几时来到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神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或在你们当中。”神的国将来会非常具体的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就是天堂呈现。但是神的国在今天，从古到今，神的国不是眼能够看得见的，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，神的国在我们心里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，耶稣回答比拉多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”任何一个时候，基督徒或教会拿起武器来，不管是十字军式的攻击或者自卫，我们所做的事都不是神的国的事。神的国不会用武器来捍卫、来拓展，不仅不会用武器来拓展，也不会用武器来捍卫。我们不动武器，我们传扬福音，就保守我们自己的时候，都不是用武器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，我们用神的话，我们用上帝的爱，我们用上帝如果给我们的神迹奇事。耶稣跟比拉多讲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是属世界的话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”很奇怪，也许也不奇怪吧。你在使徒行传，你在四福音书里，你看到那外邦人罗马人对耶稣所传的 耶稣所做的相当了解，他们听得懂。比拉多照说没有丝毫什么旧约的历史的背景，不熟悉这些东西，但他听耶稣讲，本来这是很严重的事，如果你自称自己是王的话，那是造反的行为，那是不服该杀，你是在造反。可是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比拉多就听懂了。这个人没有要造反，这个人对我们罗马人没有威胁，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威胁。我们必须说，基督教的信仰对任何这个世界上的团体和人没有直接的威胁。所谓没有直接的威胁，就再一次，我们不会拿武器来拓展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不会拿武器说你不信我就杀掉你，我们也不会拿具体的力量，你不信我就不聘你，你不信我就不给你高分。没有一个基督徒老师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官员会说你信我就给你方便，没有。我们不会对不信主的人，对异教徒用武力或者任何威迫利诱的方式吸引他来信主，我们不会。我们甚至不会用武力来维护我们的保护我们自己，不会。比拉多都懂，哎，你在使徒行传也看到那些巡抚都会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罪啊，犹太人看他有罪，我们罗马人看他没有罪，因为他们居然都听得懂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他没有要革命，没有要把 Caesar 赶走，甚至耶稣还说 Caesar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他还赞成纳税给该杀嘞。这是每个基督徒有的一个特色，只有基督徒有这样的特色。基督徒有两个国家，我们是唯一这个世界有双重国籍的人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也是地上某个国家的国民，我们有双重的国籍。我们忠于我们地上的国的领导者，不管他是蓝是绿，我们都纳税给他们。我们可能对他们有很强烈的不满或不喜欢，我们可能对他们有强烈的喜欢或者认同。啊，你都可以在你专心信靠上帝的前提下，成为一个热衷或者是冷漠政治的人，热衷支持某一方面或反对某一方面，你可以有你的想法。你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是天国的国民，你是天国的国民，你也是地上国的国民。地上国你可以是好多不同的国家的国民，你可以是美国的，你可以是中国，是日本的，但是凡是天国的子民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甚至不必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个福音，那个圣灵把我们联系成一个国的人，也是一个家的人。我们下一堂会讲，也是一个城的人。我们甚至会说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耶稣讲的比拉多这一点就听得懂了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属世界，我的国民一定要征战，我的臣不会为我征战。那么在路加福音，我们刚刚说17章20节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。神的国目前现在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是一个属灵的东西。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就在你们中间。当我们尊主为大，当我们尊主为大一起去郊游的时候，那就是一群神国的子民在玩。不一定是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，一起领圣餐的时候，唱诗歌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才是神国的呈现。我们一起奉主的名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。 第三个经文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各位不要觉得刚才那个话是很普通无聊的，很重要。人间的国度最重要的可以说有两个东西，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部门大概两个部门，一个就是国防部，军队武力。每个国家都会说自己很爱好和平，但每个国家实际是军队的消花费是最高的，每个国家都最看重武力。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，我的臣仆要征战，他们不会征战，他们甚至不会为我耶稣他们的主而动刀兵。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们不会为我们的信仰，虽然我们很宝贵它，而动刀兵。我们不会用刀兵、用武力，甚至用其他的。事实上我刚刚讲的，可以是你信耶稣我升你官，你信耶稣我分数给你打高点，我们都不会用任何这些方法来拓展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拓展信仰就是传扬福音，我们也不会用征战来维护我们的信仰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各位，世界上的国度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国防或者军备，第二个就是经济。我们不是台湾拼经济吗？经济让我们赚钱，战争让我们那个武力让我们好像有保障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就是不在乎经济这方面，不在乎民生。我们没有说国防、民生、物价不重要，只是那不是神的国的事。神的国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公义是上帝的义，和平是上帝带来的和平，圣灵中的喜乐是圣灵带来的喜乐，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而有的喜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福音，或者说我们神国的福音，或者说我们所信所传的，是一个平安的福音。来到这个国度里，是因为耶稣的血、耶稣的生和死感动了我们，让我们放下了自己的骄傲和自大，跟神、跟人和好。我们本来是远离的人，现在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。两造之间要和睦，可以请吃饭，两造之间要和睦，可以一起打篮球，一起踢足球等等。但是根本神和人之间，神和人和人之间要和睦，是耶稣的血。耶稣的血，只有耶稣的血使我们能够圣洁无罪，喜悦神也被神喜悦，喜悦弟兄姐妹也被弟兄姐妹喜悦。常常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总是仰望十字架上耶稣，那个耶稣的宝血、耶稣的死、耶稣的生，使我们圣洁、善良，喜悦神，被神喜悦，也喜悦你的弟兄姐妹。耶稣的血使我们洁净，赎我们的罪。人间的血最好的是亚伯的血。希伯来书说，耶稣的血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更宝贵。亚伯的血是冤枉，在那里喊冤的，不能够赎罪。那么这个耶稣的血才能赎罪。整个以色列人成为国家，成为的国家不算是太理想，或者说有预表的更理想的事。以色列怎么成为一个国家的？ 以色列原来在埃及做奴隶，后来神听了他们的呼求，想到了自己的应许，叫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过大而可畏的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，来到西乃山底下。来到西乃山底下，神叫以色列人要自洁，神要在西乃山临到他们，跟他们立约。跟他们立约就是神要这群子民救他们出来，跟他们立约。那约的内容就是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你可以换其他的方式讲，我要做你们的父亲，你们愿不愿意做我的儿女？或者另外一个方式讲，到了西乃山，神就跟以色列人求婚，我没有乱讲，神就跟以色列人求婚说，我要做你的丈夫，你要做我的妻子。这三种说法都用一个来代表了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啊，这个立约的方式真的很奇怪。如果各位姐妹有人向你求婚，一定是用最温柔的方式，最可爱的方式来向你求婚，跪下来拿一束鲜花，拿一个钻戒，你做我的太太，我做你的丈夫，好不好？上帝跟以色列人求婚是大雷下冰雹，非常恐怖啊，等于人家拿着一把刀跟你讲，我做你的先生，你做我的太太，好不好？差不多是这样子，非常可怕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也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，要以上帝为他们的君王的时候，他们是来到一个很可怕的山。这个山非常的可怕，象征着律法的严苛。律法很宝贵，很棒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律法非常严苛。希伯来书12章20节，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。他们好害怕，律法好严苛。当律法颁布的时候，百姓都跟摩西讲，我们不敢去跟他说话，你去说，你去听，然后跟我们讲，我们一定会听。耶和华也说，好，是这样，以色列人是罪人，当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儿女，以上帝为他们的君王国王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害怕的，律法是非常严格的。希伯来书作者在1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西乃山，我们今天不是用上帝的律法来亲近上帝，因为律法是非常严苛的。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说的去行，就被咒诅。各位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跟上帝立约，他成为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是在这种立约的情形下成为他天国的儿女。希伯来书12章22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。锡乃山是在旷野里那座山，颁布律法的。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的京城所在的地方。这是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新约中保耶稣基督，有新约中保耶稣基督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血会说话的，亚伯的血是一个喊冤的血，我被我哥哥杀了。 耶稣的血是一个赎罪的血，这个血说出来的话就是救恩的成就。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对比了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成为上帝的子民，答应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他们不能遵守，惹上帝的怒气，他们就一直在惹上帝怒气中生活，直到灭亡。另外一次的神可以说跟以色列人立约，但是仪式要小得多，我们也很忽略。那仪式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七节，大卫把耶和华的约柜，其实就等于是把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约柜所在之处就是耶和华所在之处，把耶和华的约柜请到大卫为耶和华所预备的一个帐篷，那时候还没有圣殿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这都是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这个对比。亚伯的血不能赎罪，是喊冤的血，大卫献的是平安喜乐的。在大卫所献的祭里面，所跟耶和华所立约的过程里面，预表了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平安的国度会临到所有信靠他的人。实际上的实现一直不断在历史上有，包括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经历喜悦的月份，平安夜。不只是平安夜，平安日、平安月、平安年，人得罪上帝，远离上帝，成为上帝的仇敌，彼此之间也互相憎恨，罪恶让我们活得很痛苦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把平安带来了，把平安带来了。这个平安从一个角度来讲带来的也有很大的震动，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否定，所有的一切美好都在耶稣基督里才有，其他的都不能存在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当时他的声音，这是指耶和华的声音，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。各位，台湾有地震，对我这个讲道是一个很好很方便的例子。地震虽然我们经历过那么多，我们在这里长大的，我们经历过好多次地震，可是地震一来的时候，下一个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害怕。当地震的时候，你真的非常希望的就是不要震动了，不要震动了。你在一个国度里，你得到了一个国度是不能被震动的。这个世界再多的战争，再多的疾病，再多的灾祸，再多的打击，不能震动你在这个国度里的地位。你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不会被震掉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被震动的国，各位，这是一个应许。你说我失败太多了，我被震动太多次了，是，但主会保守你的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主一定保守你。天灾人祸、地震，任何东西不能震动，因为这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，是上帝爱的国度，是耶稣宝血成就的。我们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 各位，你是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度里面吗？我在从希伯来书十二章提一下，当上帝的律法对人说话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要用律法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你要来到旧约的律法的时候，不是旧约的律法，任何一个时候来到上帝律法前面，那是完美的，完美无缺的律法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那是严苛的，那是叫我们恐惧战惊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是再来到律法前面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而是耶稣把律法成实现了，我们就在耶稣里面得到上帝的喜悦。我们来到锡安山，来到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千万天使这里坐了大概有十几个天使，几十个天使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天使，尤其是在线上的天使，赶快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在这里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一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再一次很奇特的写法，血会说话的，亚伯的血是委屈的血，等候伸冤的血，耶稣的血是拯救的血，是让上帝喜悦的血，是成全救恩的血。希伯来书，各位，你们今年都在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特点有一个，就是总在说新约比旧约要好的地方。新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要好的地方，新约比旧约更好、更美、更棒的地方，啊，真是太好了！耶稣比天使伟大，耶稣比摩西伟大，耶稣比亚伦的等次的祭司更伟大，这更好、更美。希伯来书一方面讲耶稣所成全的是更美更好的，一方面讲因为更美更好，如果你失去了它，你违反了它，那就更危险更可怕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各位，你得到的是一个宝贵的、不能被震动的国度，你要加倍的保守它，你也要有信心，因为神会保守你，让你不被震掉。我看到不能被震动的国，我想到耶稣讲的话，聪明人，我不是想到耶稣讲的话而已，我想到小朋友唱的歌，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，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五节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重生得救、信主以后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以后，我们生活中水冲、雨淋、风吹、地震，很多事撞着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侍奉， 我们必须相信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。圣经上还有很多的话讲到我们的安稳不动摇，那个安稳不动摇都是很危险的。譬如说撒母耳记下22:34，他就是神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各位，如果你看那个生态的电影，我很喜欢看那些生态的电影，我看过高山的山羊还有鹿，这里讲母鹿的蹄，在高山不仅很多时候是健步如飞啊，很多时候还要逃命啊。那个高山那个都很滑的地方，母鹿山羊要在逃命，逃什么？逃狼啊，狼会追杀他们，就在那山上，就在很滑的地方，山上他们有鹿羊面临两个危险，一个你不小心滑就掉下去了，万丈深渊就摔死了，你跑慢一点稳一点，狼就会追上你，很危险。耶和华说他使我的脚快，因为狼在追我，我要快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作者一定是也看了同样的电影，当然不是看同样的电影，看了同样的镜头。我们要跑又让我们安稳。箴言29:25，依靠耶和华必得安稳。哎呀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生活中让我们害怕的事，让我们不稳的事。大卫讲说，耶和华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我想他看过这样的镜头，我想他也很有灵感的把这样的镜头放在自己的身上。放在自己身上是什么？就是逃难呢。大卫的生，这个人很复杂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他很可爱，有的时候也很可恶。他很单纯，有的时候看起来也很复杂。他应该是从小就经过很多的危险。他自己跟扫罗讲的，他说他要去跟非利士人作战，那个巨人作战。扫罗说你不能跟他作战，他自幼做战士。大卫说，王啊，他自幼做战士，我也自幼做战士，他跟人打仗，我跟熊和狮子打仗，我依靠上帝不是没有根据的，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，神也会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。不仅大卫是依靠上帝，他有经验，他知道他能够打胜，他知道在那个非利士巨人逼近他的时候，他知道用机旋打他的头，因为他有经验，他有训练，以前是狮子是熊来攻击他，他的机旋能打中，现在这个人也一定会被他打中。他有操练，他有信靠上帝，他在甩机旋的时候手没有发抖，一甩就中。但是危险的，的确是危险的。他危险，从小跟羊在一起，也跟狼在一起，从小就碰到狼狮子的攻击，然后他又要唱安眠曲给扫罗听，唱安眠曲给一个睡不着觉会发疯的人，会拿起枪要来刺他的人。我不知道大卫怎么唱那个安眠曲， 刚开始很有效，后来没有效，他要逃命。他在逃命的时候，他要知道上帝对他的保守，他也要知道上帝给他经历的艰难。有一次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逃到基伊拉那个地方，他是先救了基伊拉城里的人，然后听说扫罗来了。那段大卫跟上帝的对话很有意思。大卫问上帝，主啊，我的情报对不对？是不是扫罗来基伊拉了？耶和华说，对。他说，主啊，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，把我交给扫罗？耶和华说，会。各位，你是大卫，你下面是要做什么？主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没有，大卫没有再问我要怎么办，因为神要我们进前，进前的人不是不用脑筋的。基伊拉城的人会把你交出来，会恩将仇报，你不必问为什么基伊拉城的人这么坏，现在不要问这问题了。你不必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，你应该白痴都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你不必问别的，圣经上讲大卫没有再问了，大卫就逃了。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他碰到恩将仇报的人，大卫在安慰扫罗睡觉的时候碰到恩将仇报的人，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好像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好像很平安的地方碰到狮子和熊。大卫碰到扫罗，大卫碰到非利士人，各位没有停哎。大卫后来碰到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要杀他，大卫碰到他的儿子跟他的飞兵同寝羞辱他，大卫甚至他所碰到的难处包括当他的军队把亚沙龙的军队打败，亚沙龙被杀死了以后，大卫甚至不能为他的儿子哭泣，因为军心不允许他做这个事。大卫有很多的难处，大卫在山上跑，好像母鹿在山上跑，又不能摔下去，又要很稳健，耶和华使我安稳在高处。我们得的是一个不能够被震动的国度，应该是说有震动，有很大的震动，但是你不会被震掉。有很大的震动，但是这个国的稳健度是真实的，你不必害怕。不必害怕，但是我们真的容易害怕。你看到那么多的人，看到那么多的困难，你怎么不害怕呢？摩西在红海边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。可是在诗篇里也有一句话说，以色列人在红海行了悖逆。就是一件事情的全貌也许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形容的。以色列人在海边，圣经上 一面讲说他们昂首出了埃及，甚至是说耶和华的军队昂首出了埃及，可是他们到了红海边，前面无路，然后听到后有追兵，甚至这是耶和华刻意让他们碰到的困难。圣经上讲说，神要摩西在旷野绕着圈子走，法老的侦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法老，法老就恍然大悟，其实大昏，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我们在做什么事啊？ 这群以色列人现在在旷野迷路了，在那里绕圈子了，我们赶快把他们抓回来。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？我们怎么能够因为几个小灾小祸就把他们放走了？追回来，法老想的从人的计算来讲好像是对的，这群奴隶跑掉了，损失太多，把他们追回来。事实上是他的心被弄得更刚硬了，去追就叫以色列非常害怕，就开始抱怨，或者不是开始抱怨，就继续他们一贯有的抱怨。每次碰到困难就抱怨，每次碰到困难就抱怨。各位，碰到困难抱怨是正常的，但是你我可不可以少一点抱怨？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多经历上帝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平安，使我们安稳，在艰难中一再带我们度过，难道不能够每次让我们学习有一点对主的信心吗？他们还是抱怨，摩西你为什么让我们出来要死在海里？埃及没地方埋葬吗？摩西也没有办法。耶和华说，你为什么抱怨？你向红海伸杖，摩西向红海伸杖，水就分开了，以色列就下去，埃及人也跟着下去。当以色列下去过去了以后，神要摩西收伸杖，红海就合起来了。你看出埃及记这段记载，你很难同意希伯来书说的一句话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同意，因为圣经不会矛盾。希伯来书说，以色列人下到红海是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埃及人做了同样一件事下到红海里面，不是因着信，埃及人是试着要下去。各位，得救不是你做什么，得救是你信什么。两个女人在主再来的时候，两个女人在推磨做一样的事情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两个人睡在床上，可能是夫妻吧，都在做一件事，睡觉，取去一个撇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两个人在田里都做一样耕田的事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不是你在做什么，是你在带着什么的什么样的心在做事。各位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两个人在听到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做同样的事下去，埃及人被消灭了。哎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看到以色列的种种事情，我总是又想到，我们得了不能被震动的国，而震动真是非常的多啊。我们必须有信心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。主说不会被震掉，耶和华使我的脚步安稳，耶和华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尤其是身体，总会有红灯亮起来的，总会有震撼我们的时候，总会有叫我们受不了。我们儿女的成绩单或者书包里发现的毒品，都会叫我们害怕。教会有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很多的艰难。COVID-19 可能是过去了，不知道下一个灾难又是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样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希伯来书讲得很生动，一方面告诉我们耶稣带来的救恩是多么的美好，更美好，更加棒，更加稳固，更加 更加完美。但是你如果撇弃了、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你怎么能陶醉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来到锡安山，我们是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是像大卫一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他所献上的血，他所洒的血，使我们圣洁，使我们没有罪，使我们讨神的喜悦，使我们也喜悦神。亚伯的血不能使人洁净，不能赎罪。我们来到的不是能摸的山，就是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，我们是来到锡安山。我们也不需要一个摩西在我们面前，在神的面前代替我们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代替我们，代替我们，替我们赎罪。这真是一个非常恐怖又非常喜悦的事情。在利未记有记载，以色列人有一天，就是赎罪日，一年有一次赎罪日，这一天是他们最安全的日子，可能也是最危险的日子。这一天是大祭司最荣耀的日子，也是最危险的日子。这也在希伯来书讲过的，在赎罪日这一天，大祭司要穿上他的大祭司袍，最荣耀的，穿上大祭司袍，他要一个人先在祭坛那里献祭，然后他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。这是一年只有一次他才能进去，所有的人都不能够，永远不能进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，没有一次进去不是带着血的。各位，这些当然都是象征性的，但是也是真实的。他带着血进去，要为众民赎罪。整个会幕是很小的，会幕分两个部分，圣所和至圣所。圣所祭司可以进去，要换那些饼啊吃的，都是象征性的。至圣所象征性的就是那是耶和华的卧室了吧。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是手上的香灰丢在炉子里面，然后轰一阵烟，把约柜和大祭司中间蒙了一层烟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叫耶和华不要看见他，免得他死亡。耶和华会被一阵烟蒙住看不到他吗？当然不会嘛，耶和华在任何时候都看到任何人。这个乃是对大祭司自己说的，就是你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，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。先是一阵烟，不要让耶和华看到他，免得他死亡，我们不圣洁他圣洁。第二个，马上要把刚才死那个羊的血弹往那个耶和华那边弹，弹过去的意思就是，上帝，你不要杀我，我已经杀了这一只羊来代替我，就提醒上帝。其实当然不是提醒上帝，上帝哪需要提醒，是提醒众人和大祭司。一年一次奉上帝的命令要进去替自己百姓赎罪，他奉命进来赎罪，在耶和华面前弹那个血，然后他要再出去再进来，因为第一次替自己赎罪，第二次替百姓赎罪。 当他第二次从会幕里出来的时候，听说了外面万头攒动，那些老百姓看到他出来就大声的欢呼，因为他没有死。他没有死就表示他赎罪的工作做成了，今年会风调雨顺。希伯来书有讲这样的话，这只是一个象征，当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去，一年只有一次恐惧战兢的进去替百姓赎罪的时候，那只是一个象征，那表示人到神那边的路其实还没有开，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赎罪，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血赎罪，让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。各位，西乃山为什么会震动？因为耶和华的降临它会震动，因为耶和华的圣洁它会震动。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安慰和拯救，我们得到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得到不能震动的国，因为我们被洁净了，因为我们被更新了，我们被洗净了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神看到我们，就像以前一个国语流行歌曲一样，我一见你就笑。神看到我们就喜乐，因为他看到我们所披戴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是神国度的人，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最重要的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跟自己和好。我们最需要活出来的也是这一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这太重要了，每个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认识，你需要跟神和好，你需要跟自己和好，你需要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家人配偶和好。我们天天都需要有更多的和好，更真实的和好，因为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和好，他为我们成就了和睦和平。生活中当然还是有很多的动摇，很多经济上各方面的动摇，但是你记得他这么爱你，他不会把一件事情不留下，好的东西不留下不给你的，他一定爱你爱到底，他一定保守你保守到底。我们是在一个平安的国度里，和平的国度里。平安夜，平安日，平安月，平安年，平安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但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吃有喝。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，你说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，你说这公义是白白加给我们的，我们感谢你。你说你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如果属世界曾不必要征战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，我们是用属灵的兵器，用神的话，用福音，用圣灵的爱来征战。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你美好的，你给我们美好的生命，平安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